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到 Edmonton 的教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几天我们除了布道传福音，那么其他的几次我们就是一起分享有关于侍奉神的主题。侍奉是上帝所定的永恒的旨意，是我们被创造的目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侍奉。我们到了新约是人人皆祭司，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侍奉主的人。我们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形态，各样的服事，有全职传道的服事，有代职侍奉，有在家庭服事，在职场服事，在教育界、商业界、各界、各行各业，都有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都有主耶稣的倾听。不过我也承认，侍奉主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简单，有重担，有压力，有挫折，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想要逃避，想要交棒。那我个人觉得，我们侍奉主一定要有侍奉的动力。若是没有动力的来源，那我们侍奉起来就非常的辛苦；有动力的来源，就非常的轻松。你开一辆车，有汽油就开得很轻松，没有油怎么可能呢？早期我的好同工李秀全牧师，可能很多人听过他，他是我们校园团体的同工。那么后来神呼召他，安排他到美国 Boston 教会去牧会。他为这个祷告了一年，我们都觉得很有价值。他们说美国的 Boston 教会是美国最策略性的教会，随便丢一块石头就可以达到五十个博士了。所以这个教会不是一大堆啊，因为 Harvard、MIT、University of Boston 都在那里啊。那所以我们都觉得说，他到那里去可以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向他们传福音造就。所以我们都很感谢主，就差派他去波士顿的教会。那个时候我在台湾都是骑摩托车，只有他一个人是开汽车。因为他爸爸有一点钱，那给他一辆汽车。那当然汽车就比摩托车要高级一点，不过他的汽车也没太高级，因为是一个好小的车，只能坐四个人。像我这么胖，大概要坐三个人，后座只能坐一个了。只有两个小门，600cc 是非常小的车，而且那辆车已经开了十几年，那车都快报销了。他爸爸买给他的就是一个很旧的车，后来他到美国去了，就把这个车贡献给校园团体，而且指定给总干事开。那那个时候我正好担任校园团体的总干事，所以就顺理成章的我就接受了这辆车。我原来是两个轮的，后来变成四个轮的，就升了一个级。那辆车呢，实在已经是快报销了，而且也早就停产了，而且它很多的零件都没了。那辆车最严重的，或者用一句话来描写，除了喇叭不响，其他都响。他也根本不需要一个喇叭，因为很远就听得到居民刚刚听到什么，他也开得很慢的。那个车很多都零件坏了，也没得修。尤其最严重的就是那个油表的那条线已经断掉了，它一直是 F4 的，其实它有的时候已经 MT 了，已经没油了，可是它就是 F。 那有的时候我一忙起来呢，就忘记加油，开了一半熄火了，我就去找人来拖车说要修理。他拖了以后，他说车好好的，没什么好修的，后来发现已经没油了。有两下有一次下着大雨，我开着车，忽然就没油了，我太太就给我打伞，我就推车。那个时候正好 你开车，你开一个没有油的车，还不如不开车，对不对？谁会推车呢？推车干脆走路就算了。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好像开一辆没有油的车，那不是自找麻烦吗？那不是非常的痛苦吗？若是我们这辆车里面满了油，我们就快意的能够往前飞奔，那是多么多么好。汽油之于汽车，就好像能源之于我们的侍奉。我们侍奉若有能源，我们的侍奉就轻松快乐。假如我们的侍奉没有能源，也就是我这个人有没有能力的来源。那我想今天早晨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从三个角度来说明这个能源。第一个就是意向与呼召，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十九节。那个时候就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光照，然后他就问你是谁，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就在那个时刻，主耶稣就对于保罗说，他说我要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就是外邦人，差保罗做外邦的使徒，我要差你往他们那里去，照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的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喜悦。保罗是一个从主领受了意象和使命的。意象我要稍微说一下，不是奇迹的现象，是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愿景，有愿景。什么是我们的愿景？上帝的国。圣经里头说，上帝要建立他的国。我们所有的侍奉是因着神国度的意向，上帝要建立他的国，而我们这些人已经进入了他的国，所以我们有一个国度的意向。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意向，就有一个清楚的使命。保罗的使命就是到外邦人中间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眼睛睁开，黑暗归向光明，撒旦权要归向神，然后与众圣徒同得喜悦。所以他在最后要上告于约沙之前，在亚基帕王面前来做见证。他说：“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为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天上来的异象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计划的蓝图就是上帝要建立他的国。而当上帝要建立他的国的时候，就分派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使命、不同的责任。有的人全职传道，像聂牧师跟我师母，我们都是全职传道，但是绝大部分都是代职传道。职业不是你主要生活内容，职业是一个你的生活方式。你真正的目的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透过你的职业专业职场，在那个职场中做上帝的见证人，为主耶稣做见证，而且目的是引领更多的人，陪他们进入到上帝的国，叫他的眼睛睁开，黑暗归向光明，撒旦的权杖归向神，然后又因信主耶稣能赦罪，然后跟所有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同进入神国度的荣耀。一 因为有地下，因为有使命，所以就有动力。保罗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的理想，那个时候是从他大圣的路上能光照一照亚斯达王都快三十年了，18年以上，好，23年如一日，就是一直做到离开世界，为主舍命，为主寻道。他一直不断的走，还可以有动力终身为，没有意向存色，没有使命感消失。假如意向存色，使命感消失，我们服侍起来就愈可以说愈振乏力，就软弱不堪了。弟兄姐妹，不是传道人才需要意向，不是传道人才需要使命，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使命感。你一个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你猜爱我这个人这一生要做什么，要用什么方式为你做见证，要用什么形态为你做见证，是全职传道的侍奉，是带着专业的侍奉，没有哪一种侍奉是比较高明比较伟大都一样，最重要的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就来顺服。有人曾经问我，他说，牧师啊，你那么老了还做学生工作不烦吗？还在那么多跟年轻人在一起，你那么老了怎么还在一个福音机构？我在一个福音机构一待就是48年多，快49年，我没有觉得烦，我没有觉得觉得无聊，我觉得没有觉得没意思，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我没有厌倦。50岁的时候就有人就问我了，说你那么老了怎么还做学生工作？奇怪了，我不嫌老还嫌我老啊？我现在75岁做学生工作，我也不嫌老。我1979年到挪威去参加一个国际的会议，就是全世界像台湾这样感谢类似的学生福音机构，叫做 IFES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虽然感谢没有参加，但是跟他们有非常好的关系。加拿大有 IBC Unive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美国也有，在香港是 FES， 那大概那个时候有80多个国家的代表，现在已经有140个国家参加这个组织。那他们邀请我去做观察员，我就去了，在挪威举行150个人各国的代表开会礼拜，一位头发都白了，大概已经80多岁，后来他一直做到90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是做学生工作。他的名字叫做 Stacy Woods，Stacy Woods 是当时 IFES 的主席。他上台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在这个郊外，他的头发白发飘飘的，然后一上台第一句话说 ：“No compromise。”没有任何的妥协，与自由派神学的斗争没有妥协。自由派神学就是否定圣经的价值，否定上帝可以使出神迹，否定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从真理玛利亚所生。我相信圣经，所以我们要为真理打仗。那次我的心里受很大的激励，他一直做到90岁。加拿大的 IBC 也不是先开始的，他是从开始，后来他在美国也推动美国成立 IBC， 以后他做加拿大和美国2个国家的总干事，是全世界最大的学生工作的团体。他可以一辈子，我向主祷告，我说主啊，假如我能够活到80岁，我希望我还在学生工作。我向主祷告说，主啊，若是你看得上我， 愿意使用我，我愿意一直做到离开世界，我愿意跟青年的朋友在一起分享生命的经验。这不是我的本事，这不是我有毅力，而是我已经得到了这个意向，我也得到了那个永恒的呼召，永恒的使命，让我在学生群体中来投身。也许神会呼召我们中间一些人做全职传道，更大部分的人神呼召我们带着我们的专业在社会的各阶层各角落为耶稣做见证。哪一种形态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我们是否得到我们的意向，我们是否知道上帝给我人生的使命。那我想这个是很基本的，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认真的祷告，使我们应得对圣经真理的了解，抓住了国度意向和使命，使我们一生就这样可以往前走。这是一个很强的动力，你有意向使命你就会一直施走，你没有意向使命做一做就放弃了。侍奉上帝不是好像逢场作戏一样，今天有兴趣就做一点，明天没兴趣再见。我们是蒙上帝的呼召来献身给他，为他所用。其次，爱的动力是非常的大，爱的动力可以改变一个人人生的方向。因为基督之爱的激励，保罗从逼迫耶稣和他的门徒变成侍奉基督，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造就信徒不顾性命甚至为主殉道。各位若是我们没有经历基督爱的激励，就不知道爱的力量有多大。若是我们没有体会基督施加爱的能力，我们就好像开一辆没有油的汽车，软弱疲乏枯竭无力。爱是最大的动力。我们刚刚到台湾的时候，我的妹妹是两岁，过了一年她三岁的时候就得了白喉。那个时候台湾四大传染病，霍乱、天花、白喉、痢疾还是什么疟疾啊，就这四个病啊都还非常的普遍。但是过了几年，这个台湾的医药水平提高，这个四个传染病这五十年来都已经绝迹了。但是我的妹妹就在三岁的时候就得到了白喉传染病。哇，我们家的邻居紧张得不了，全部都跟我们保持距离，从来没有人会敢进过我们家门口，都绕道而行。只有教会的，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刚刚信主，教会有一些居民非常有爱心，也不怕传染，就到我们家来为我的妹妹祷告。我那时候虽然没信主，但我看到他们，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我更感动的就是我的妈妈日以继夜的在我妹妹的病床边照顾她。从来她不需要受到任何的训练，说一个做妈妈的女儿得了白喉，千万别害怕，不要逃走，一定要在旁边好好照顾。我会教她，她与生俱来的有母亲的爱。他刚刚信主不久，我也听到他的祷告，他居然叫祷告，他说主耶稣，求你医治我的女儿，假如他不能得到医治必要死，我求你让我替他死，让他能活。只有爱有这么大的动力，愿意替我的妹妹死，让他可以活， 当然，假如我的妹妹必须死，妈妈也没法让替她死。上帝要恩待她，也不是我妈妈死于你妈妈救我。上帝真的怜悯她。大概两个礼拜以后，她居然就从死亡的边缘被救回来。所以我就感受到母亲的爱是何等的大，而基督的爱远超过母亲的爱，母亲的爱还是有限度的，基督的爱是对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的人。无论你对耶稣是什么态度，他都愿意爱你，为你而死。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我想一人激起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还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各位弟兄姐妹，若你不能够体会基督十字架爱，你的侍奉没有能力的来源。爱是最大的来源，最大的能力的来源，爱就被腐蚀。我可以做一个见证，早期我们校园团体跟乡村舞蹈队合作，就是我们派大学生暑假的时候到乡村传福音，那我们的同工在这里，然后跟乡村舞蹈队合作，他们就给我们训练，然后我们的同工带着学生就到乡村一家一户的挨家挨户的传福音。因为台湾的农村迷信的不得了，70%都是民间信仰，佛道柔和的民间信仰，基督徒的比例到现在为止也就3.7%。那这个佛教这个民间宗教60%，直到乡下下一户都是民间宗教信仰，向他们传福音很简单。那么有一年，师母就带着一群学生到台湾中部的乡下去传福音。那我那礼拜很忙，我不能去，我就留在台北，还有很多工作。我非常想念他，因为他们礼拜天下午去，礼拜六下午一个礼拜，礼拜六下午回来。从他去了以后，我就非常天天都很想念他。他带着学生出去布道了，我就希望他礼拜六赶快到，他就可以回来。等到礼拜六那一天，我看着月历啊，今天要回来了。忽然我看到那天是7月24号，是他的生日，我就高兴的不得了。我们是找东方背景，我们没有什么过生日啊。哇，你的西方背景，你若是忘记了太太的生日，那还得了啊！你要是忘记了太太的结婚，跟太太结婚纪念日，那就更不得了，会闹家庭革命的。但是我们不是的，我们从来都不过这些。当然现在老了反而还会过一点，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因为我们是谈下结婚，常常他在这个聚会，我在那个聚会，结婚多年都在一起的。所以啊，我们也从来没有这个习惯。但是那天我就想替他过一个生日，我们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天下午他回来，所以我早上还非常的忙。我忙完了以后，从澳门就回到我们家。7月24号，台湾热得不得了啊！台湾现在最高热到39度，那个时候还没那么热，大概有35度。哇！我中午12点我回到家，把衣服一脱，哇，就是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就开始洒扫。扫家哇，把它扫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就拖地板，然后哇，然后就这个我们家也没冷气，这个电扇是热风，哇，全身流汗，然后铺这个床单，这个新的床单，然后找了一块漂亮的桌巾，也铺上了桌巾，然后呢，我就赶快出去买花要这个生日要送花嘛，我以前从来没送过花，所以弟兄要记得花店在哪里，我那天找了半个钟头都没找到花店，我现在家的花店一下楼有3个花店。 点，那现在那个时候没有，所以我就找他们弄一大包糖果玫瑰花，又买了一个小蛋糕，全部都布置好了，我就赶快冲凉洗澡，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哇，当我上摩托车去接他的时候，只剩下15分钟，我这是很远的，从我们这里我闯了三个红灯，因为来不及了，哇，快就到了。到了以后，我刚刚从车刚刚停下来，他就出站了，哇，真的让我差高兴的不得了，我就一路带他回家跟我讲话。等到回到家门一打开，他看到说，哎，干嘛？我们家干嘛？这弄这个来干嘛？我说给你一个 surprise， happy birthday， 哇，他也很高兴。可是那天中午回到家的时候，热得不得了，又热又渴又累，我已经忙完不得了，还要拖地，还要扫地，还要铺床单，还要买花。师傅没有要我做哎，他从来对我没有要求哎，是我甘心乐意的。我为什么甘心乐意？因为爱他，因为爱我就愿意做。我总觉得对他有亏欠，圣经说的对，爱理要常以为亏欠。真的爱就觉得给对方给的太少，太忙了，太多事情，能够分时间给他很少很有限，所以我总觉得非常亏欠。所以那天能够给啊，心里都觉得很快乐，因为爱，所以我就付出。有爱就侍奉，有爱的侍奉就是享受，没有爱还要侍奉，我以为对他一点爱都没有。然后他走的时候盯着我的耳朵，我告诉我，我回来的时候过生日，看见我下不来下不下的话，我就在那儿又痛又骂，说心死，回来哪天我回来不要过生日给我，没有啊，他从来对我没有要求啊。假如没有爱还要侍奉，就是忍受，对不对？夫妻也是这样啊，有爱就是享受，没有爱在一起就是忍受。这上帝跟耶稣难道不是这样吗？因为耶稣的爱充满，然后我有爱的回报，我侍奉就是一个享受啊。你侍奉上帝的时候觉得是忍受，那个爱有问题；你侍奉上帝的时候觉得享受，那个爱有问题。你怎么可能爱主耶稣？因为被基督爱洗礼，原来基督的爱洗礼我，我就愿意为他而活，我就愿意服侍他。求主让我们的侍奉是有爱的侍奉，是享受的侍奉，不是没有爱的侍奉变成忍受的侍奉。我刚刚加入校园团契的时候，我们校园团契不是一个教会，我们是一个福音机构，我们好像众教会拆派的宣教士到校园中为主的人，然后把他们带到众教会中间。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工都来自不同的教会教派，我们的学生也来自不同的教会教派。礼拜天我们没有聚会，我们都回到各教会参加教会的崇拜。礼拜六很多的同工都在教会青年团契也参与侍奉，周间我们就在校园中传福音，周末我们就回到教会去参与侍奉。那我也有我自己所参加的教会，那我在教会其实也有参与大学工作的服侍。我们教会的负责同工有一天跟我说，他说校级你奉献传道我们非常感谢主，那今天教会还有一些侍奉希望你能够帮忙。我说只要我的能力时间能够做得到，我都愿意参与，不是帮忙，这就是教会，我是教会的一份子。我说我在教会已经有侍奉，在大学团契侍奉。他说那很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服侍希望你也来参与。我说什么服侍呢？他说就是麻风病院传福音。哦，我说麻风病传福音我没有经验，我也不太懂。他说不需要什么经验，只要有爱心就可以了。我说我的爱心也不足，但是我愿意试试看。他说那好，那这个麻风病院的这个福音队就由你来负责了。我说那不行啊，我都没参与过。他说已经有一些大学生中学生开始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们没有队长，他们也没有传道人带领。那你现在愿意参与，那你就做他们的队长。 你们再给他们，我说他们都有经验，我没经验没关系，你的属灵的这个经验比他们多。我说好，那我来试试看。所以下个礼拜主日崇拜结束，我们就在教会吃一个很简单的饭，然后我们这一群十几个人就在一起祷告，然后他们都已经去过很多次了，他们就祷告说求主赐有耐心，求主告诉我们不会传染，因为马蜂病就是圣经所说的大马蜂是会传染的。哦，所以我也有点痛，我那时候才想到，哦，马蜂病会传染，所以我要祷告说我们马蜂就告诉我们不要被传染。我们就祷告完了，我们就带着一些礼物啊水果，然后我们就去看望他们，然后给他们点礼物，给他们传福音，爱心关怀。我们就去了，坐车到了那个老公院的门口下车，还没也没关系，走到院子里面还好。当我们进到那个房间的拉比那个拉那个拉丁哪里有这么大，进到拉比的时候，那些麻风病人很多都在拉比。我第一次看到麻风病人把我吓呆了，因为他们的末梢神经都坏掉了，都被病毒破坏，所以他们的鼻子耳朵都已经化掉了，然后他们的手都扭曲了，他们的脸也变形了，而且他们已经失去了疼痛的感觉，脚上踩了一个钉子都没有感觉一点的痛，所以都发脓了流脓了都没感觉。那个时候台湾的医药水平也很低，麻风病几乎就是让他们关在里面自生自灭，用一些药物来照顾，所以是很可怜的，又脏又臭流脓，哇，这种情景我就吓呆了。我第一次就吓得我就站在那儿不能动，而那些大学生中学生他们早就被吓过了，他们就走进去了，他们本来走进去，哇，还有一个小女生，她高二，常常来校园看戏的一个女孩，她跑得最快，冲出去，然后抱着一个麻风病人，然后握住她的手，说：“耶稣爱你。”哇，我是要这样的，要抱的，不是会传染的吗？还要握手的，哇，我早想到我就不来了，我能生活到这是做学生工作的，我不是做麻风病院工作的，我那个时候就想逃，假如我逃掉了，我今天就不在这儿了。那些学生比我还爱主啊，他们还爱那些麻风病人呢，我这怎么去了？人家都走了，我站在那，人家以为我在后面督战呢，我在后面带不是的，我一步都跑出去，我羞愧的不得了，但是我也不能逃，我也走不进去，我很痛苦，几秒钟的时间，在这里我就告诉各位，背圣经的好处，我们在大学时代读了很多的圣经，背了很多的圣经，这个后书五章十四节，忽然之间，我祷告说主啊主啊，怎么办？救我，帮助我！忽然这些圣经就出来了，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为我想一人激励众人，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听说人死要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愿意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说主，我在这个时候没有别的需要，我迫切的需要基督的爱充满我，基督的爱激励我，让我今天下午能够为你而活。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十几秒、二十秒过去，人家每个人都已经找到了对象，在那关怀了，我还在那祷告呢，我羞愧的不得了，就在那祷告，真的迫切的需要，我什么？如果基督的爱不激励我，我今天一步都走不出去。上帝就是听祷告非常的快，就在那几秒钟之间，我从来没有的经验，我后来也很少这种经验，全身火热，好像发烫一样，但是我相信那个温度还是36.8度，没有，我也升高温度，在里头的热热到那个程度，我的身体好像飘起来一样，哗一下我就冲出去了，我就好像那个卧虎藏龙的李牧来呀，像手上飞，我就跑去抱住了一个还有人抱住他，我就抱住了麻风病人，我就学那个小女孩抱住他的手说：“耶稣爱你。”我一抱住他，他就哭了，他就跟我说：“先生，我进到麻风病院3多年，第一次有人抱我。” 抱着他，握住他的手，跟他一起哭。我说，因为耶稣爱你，因为耶稣爱我，我才会拥抱你。那是上帝给我上的一个神学课程，不是理论，而是生命的经验。我知道，若没有爱，一点能力都没有。若没有爱，寸步难行。若被基督的爱充满，可以行遍天下。求主让我们为他的爱充满。所以你要侍奉主，要祷告，主啊，求你的爱充满我。否则的话，我们都想过很安逸的日子，何必自找麻烦呢？何必自找痛苦呢？侍奉不是有很多的艰难吗？侍奉本身的艰难，人和人配搭的艰难。假如我们要说侍奉的痛苦艰难，我们说不完了。不要说那些，我们求主让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主耶稣的身上，来仰望他的爱，来依靠他的爱，求他的爱进我，充满我，使我有能力，有泉源，活水的泉源，可以侍奉上帝。弟兄姐妹，那是我加入校园团契刚刚侍奉主的头几月，主就给我这样的操练，给我这样的学习，这是我的第一课的神学课程。没有爱，没有侍奉的能力，不是我的爱，而是基督爱的基督。这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是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生与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人时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的历史的身上被显明出来。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瓦器，但是要清楚，在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这个宝贝就是上帝荣耀的光照在基督耶稣的里面，而上帝的荣光照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却住在我们的心中。满有上帝荣光的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成为瓦器里头的宝贝。因为有主耶稣的内住，我们才经历到上帝的爱，就可以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莫大的能力从神而来。有的时候我们侍奉忘记我们原来是瓦器，我们以为我有本事，我有经验，我有才华，我有学问，我有聪明，我有才干，我有经验，我有一切，我就是宝贝。我们只不过是瓦器，最平凡的器皿。因为有宝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成为贵重，我们才有能力，我们才可以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我们若把宝贝忘记，把它放在一边，依靠自己的本事来侍奉，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可能常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有外表的热心和热闹，而缺乏生命的深度，是没有办法做什么事。唯有主耶稣是我们宝贝中的瓦器，瓦器中的宝贝，所以我们才可以经历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也不是死亡。我们会有很多这一类的经验，超越恩典，超 超越的能力，是因为你得到被所彰显的。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说，牧师也是人，这句话说错了，什么牧师也是人，好像牧师不是人是真的、哎、不过他说的对了，他说牧师也是人的意思就是牧师并没有特权，牧师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一样，我们也有患难，我们也有痛苦，我们也有艰难，我们也有力有未来的事情。我们并不是因为做了牧师蒙了拣选，所以我们就高人一等，然后所有的痛苦患难跟我们都无关，不是如此。我传道48年，在这48年中间，遇到很多的挫折打击，有的是侍奉中的软弱，有的是同工中间的摩擦，有很多很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一些痛苦。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我的儿子生病了。不因为我是牧师传道人，我的儿子就不会生病。他生病从15岁到现在43岁，28年，他的病还没有痊愈。他生什么病呢？精神上的强迫症。也就是说，他有一种哲学思考的强迫症。你知道有一种强迫症，是一天到晚都洗手，都觉得不干净，或者一天到晚都要去关门，他锁了没有？行动上的强迫症，他不是，他是思想中的强迫症。什么思想？哲学思想。哇、哦，他的逻辑思想非常的严密和细腻，以至于他的脑子没有一秒钟可以停下来。哇，想的东西全部都是哲学性的、逻辑性的，非常非常的痛苦。从他生病到现在28年，我们不知道流过多少眼泪，我们不知道多少的祷告。我们有200多个代祷的同工，经常为他祷告。他没有痊愈，虽然有进步，但是还没有痊愈。假如一个人正常100，他最糟糕的时候大概要掉到20-30，那现在感谢主，慢慢回来，大概到80，已经很感谢主。我没有办法用时间来描述，其实他是极端的聪明，一直到他生病之后，他的思考、分辨的能力还有记忆力都还强得不得了。他以前做过IQ 的这个测验是141，是非常高的 IQ。但是他因为有这个毛病，所以他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好像拥有非常大的聪明，但是都不能发挥，所以也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小学3年级就把一套二次大战史全都看完了，就是儿童的一整套完整的二次大战史。他可以把二次大战的很多战役如数家珍的告诉你，他看过了就不忘记，聪明的不得了，记忆力超强。可是他没办法正规的读书，因为他读任何的书都进入了哲学性的思考和逻辑性的分辨，所以从15岁之前，他读书读得非常好，都是头几，甚至得过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一名。15岁之后，16岁开始不能读书，所以他非常非常的苦闷。 甚至于他有 你看他的逻辑啊，他就问我，听说美国有特殊儿童青少年的教育的机构，像我这样的病到美国去就不会发病，就可以完全的发挥天才型的。我说听说有，他说那为什么上帝不把你差派到美国去施救，让我从小就可以受到那好的教育，就不会发病，就可以发挥我的人生。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上帝呼召我留在台湾来做学生工作。他说那你所信奉的上帝是为了成全你的心愿就牺牲你儿子的健康，这样的上帝合理吗？有爱吗？我没办法回答。他说你最好的朋友李秀全牧师，他的儿子没有这个毛病，他不需要到美国。你的儿子有这个毛病，你应该到美国，上帝会不会派错了，应该派你到美国去，然后留他在台湾，让他儿子不需要去美国干什么，你的儿子需要反而不去，上帝好像根本不在乎我的健康啊。我没有办法回答他所有提出的问题，我都没办法回答。然后他就说，爸爸，我这个简单的问题你都能回答，你凭什么传导啊？哇，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可以告诉各位，从15岁他生病，我每一天需要跟他谈话，谈的都是哲学性的、逻辑性的，很多谈了一次、两次、100次还在谈。有的时候我稍微不耐烦，他说：“爸爸，你不耐烦了，你可以不听，但是我却不能不想，很不公平。”所以我就说：“主啊，赦免我，我愿意跟他谈。”所以从他生病到现在28年，大概平均每一天2个小时，平均。我跟师母说，让我跟他谈，两个人都陷入进去，太辛苦了。但是有的时候我要出国，我必须出来传福音，我蒙着神的呼召到海外，特别是对大陆的这些知识分子传福音和培训，我必须离开他。那个时候师母就要承担这样的一个担子，而且他跟我谈得非常顺，很多人很难了解他的模式。当我出国的时候不能谈，所以他就很痛苦，等我回去的时候才能够恢复那个沟通。以前他我到美国晚上半夜3点他就打电话来打2个钟头，哇，我回去要付很多电话费。但是啊，现在已经比较好，已经不太有这个困难和需要，但是他还是要忍耐1-2个礼拜不能够谈话和沟通的痛苦。所以我就跟他允许，我说我答应你出国最多2个礼拜，这是你忍受的极限。我为什么每次出国的时候就是尽量晚一点到，尽量早一点走？这次我算是早到，以前我从来没有，第一次，对你们是第一次早一天到。我怕万一飞机有什么状况，我常常是从飞机上直接到讲到的地方，讲完的那一天讲完了，直接就到机场回去了。因为我有一个生病的儿子，我需要跟他沟通，甚至我跟他说，儿子你这么辛苦，我宁可减少出国的次数来陪伴你。他说不行，他说假如因为我缘故你就减少出国，你就减少了上帝对你的呼召，那这个我的罪太大了，我不能够影响你的侍奉。我希望我也付出代价让你能够好好的侍奉。所以各位，我就觉得在我的侍奉中是带着我儿子苦难的痕迹。那我可以在这做见证，师母也在。28年来，我们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挣扎，常常无助的祷告流泪。但是我可以做见证，我们没有一次埋怨上帝。我不懂为什么，而且我的儿子问我，他说：“爸爸，妈妈，你没有奉献传道，上帝为什么让我得这样的病？”我不知道，我不懂，我没有答案。 我们而有答案，现在没有答案。但是我只感谢主保守我，因为我知道不是我的本事和能力，又有宝贝放在我心。所以四面受敌不被困住，都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身上藏在耶稣的死，叫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的身上。我们没有埋怨，我们只有感谢。虽然我们不明白，兄姐妹，你也许也会遭遇到一些挫败、打击、患难、痛苦。不要寻求答案，只有顺服，完全顺服，完全交托，一切主权都在主的手中。他29岁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妈妈，我这一辈子就是非常非常的低谷。”我说：“不要这样说，因为爸爸妈妈还有妹妹，我们都很爱你，还有姑姑，他们都非常的爱你。”啊，他说：“你们爱我没话说，我相信。”他说：“但是我们会结婚了，有谁愿意嫁给精神病呢？他的残障手册是精神中度残疾，中度的精神。”他说：“没有一个人会嫁给我这样的人。”我说：“不一定啊，主会预备。”他说：“爸爸，你们这些正常的人说主预备是很简单，对我这样一个异常生命的人，主会预备，我没有这种信心。”那我就说：“那你是不是对什么姐妹有兴趣？你们想看几姐妹兴趣就是很多啊。”他说：“有，当然有，谁敢想呀？”我说：“没关系，你说说看吧。”他说：“圣园书房有个卖书的那个姐妹，哇，每天笑口常开，很可爱。”哦，我就在心里，然后我就请一个姐妹去跟那个卖书那个姐妹打听她有没有男朋友，她就说我没有。那个姐妹说：“那要不要我帮你介绍？”她说：“你要介绍谁？”介绍老牧师那个儿子。我跟她说她常常来买，她非常喜欢汽车，所以去买汽车杂志。哦，她说那个老环之我知道了。她说可以试试看啊，哦，太不错，因为从外表你绝对看不出她有任何的品牌，而且她对答如流哦，现在就变才无害，情况是脑子里面充满了哲学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没有办法做别的事情。那后来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有一个姐姐帮你去问了，那个姐妹没有男朋友，而且说愿意跟你做朋友。她说真的没骗我，我说没有，她那个时候怎么讲的，然后她说就下楼去了，然后就坐到那个柜台跟那个姐妹说，听说你愿意跟我做朋友，她有这不正常，怎么这样？哪有这种的？说总让人家带一下去介绍一下，那是酒局了，那个姐妹吓一跳。他说：“他是的啊。”他说：“好吧，那我们就约会。”哇，就这样子。然后他们就约会啊，约会礼拜天下午，然后他们去约会，我被社会的人迫切祷告，你知道吗？4个钟头他回来了。我说第一次约会就4个钟头，你们到哪儿约会？他说就在校园附近吃个饭，喝个咖啡。我说那怎么那么久啊？他说我们就谈话嘛。然后我说那你们谈什么呢？他说都是我在讲，因为他口才非常好，他上来讲3个钟头是不需要讲章的。他是而且有条有理啊，他比我的口才好得多了。然后他就都是我在讲，我说你第一次见面讲那么多干嘛？你演讲了？说不是，把我从15岁到29岁，我生病的状况我全部告诉他。哇，我说你第一次见面就讲你生病的状况，把人都吓死了。他说我不敢相信我有感情，我现在不敢瞒着他，我可以瞒着他。根本看不出来我有任何问题，他可能有了感情，他知道我有精神的问题，然后就跟我分手。那我很脆弱，我会自杀，我宁可都告诉他，不能够做朋友，就算了。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跟他做朋友。我说啊，做诚实还是最好的策略。那每天你们就结束了。他说没有啊，我都讲完了，我就问他说，很脆弱的我，你还敢跟我交往吗？那个姐妹居然跟他说没关系。看啊，他们交往了不到10个月就结婚了，2000年的9月他们就结婚了。 虽然夫妻都会有一些状况，但是我的儿子跟我说了很多次，他说我的太太对我非常的爱，对我完全的接纳。他说我们比正常人的婚姻还要美满。感谢赞美主，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的，上帝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我们现在能够比较稍微自由的出来服侍，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媳妇可以照顾我的儿子，他对他是完全的接纳。我们真的感谢主。弟兄姐妹，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在主的手中有宝贝放在瓦器。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不但读圣经、背圣经，还唱圣经。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主的大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到了却不知死亡，身上藏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时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是耶稣的生在我们这里死地身上显明出来。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主，感谢你有意向呼召使命，使我们一生跟随你侍奉你。主，我们感谢你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可以不为自己活而为你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上帝光在基督身上的照耀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瓦器有宝贝，所以我们就不惧怕遭遇很多的困难，我们都能够靠主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有患难，但是在你里面，你里面有平安。为这一切献上感谢，求主把这么多侍奉的动力厚厚的赏赐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主、服侍主，满有主的恩典，满有主的能力，满有主的荣耀，也充满主的喜乐，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侍奉就加倍蒙恩，日日上进，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恭敬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